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想我们的人生很有意思真的，常常在这些日子我们很开心但是在中国大陆另外有个现象大概只需要过一个半月大概只需要过半个多月据说中国大陆有一天也是离婚率最高的一天，有没有人知道？其实就是520之后大概只过了不到20天，6月9号这是在中国有统计的6月9号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相当多的人离婚？因为那一天是中国高考结束的第二天中国大陆大概现在6月6号到8号一般来说是这个大学高考的日子。那么许多的家长呢，因为为了儿女儿女要高考不让他们分心为了儿女呢，这个起码在考试以前有个比较好的心情所以呢就熬就等那一旦考完以后，反正儿女也考完了无论上北大清华或者是这个去哪里，反正都从此做家长呢有一种长出一口气的感觉，如释重负，那么就再也不必熬了，再也不必忍了。所以在很多民政局门口又大排长龙当然呢这些是不再年轻的，其实也不算太不年轻应该也才大概40-50岁或者是50-60岁这样的年龄。那么好像你发现从520到6月9号也才不过20来天不到，为什么人们会这样呢？所以有人说其实婚姻呢虽然追求的是天长地久，但是现实上来看呢是能撑多久我想这里关乎到一个问题，就是真的我们人是什么，我们人往何处去，我们希望，我们非常期待我们能够掌握明天，我们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诺言，按照我们的承诺，按照我们的誓言来对待自己，来对待别人。但是为什么常常在人生里面好像我们感觉我们是这样的千变万化，不但外面的环境在改变，我们总觉得别人在改变，其实如果看我们自己，我们发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点都在改变。所以我想当我们共同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谁掌管明天，真的我们需要知道其实我们自己这样一个不断在变化的，不断在改变的，我们是不能够掌管明天的。因为连我们说出的话，连我们所发的誓言，连我们做的承诺都在改变，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可以掌管明天呢？我想除非一个人真正的认定，真正的认知唯有一位永不改变的，那么他才能够真实的来掌管明天。所以我想我们在这几堂里面，我们特别围绕这个主题来谈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到底我们人要往何处去？到底我们人生的路该怎么来走呢？人往何处去？100多年前在波兰有个作家，他就写了一本书，题目叫做《人往何处去？你往何处去？》我想这本书后来被好莱坞，被许多地方拍成了电影。其实他写的这个书的内容里面是有一个背景，有一个典故跟基督的信仰非常的有关。 也是每一位作为基督徒的或者说认识主耶稣的我们需要被问。其实不只是基督徒需要被问这个问题，你要往何处去，其实是每一位我们都被问这个问题，你往何处去。我们的人生昨天讲过，其实如果用一到十来看是非常短暂，眨眼间我们现在到了五月中，五月下旬，换句话说2017年的三分之一已经过去了。这一年对我们来说好像还不太熟悉的感觉，你发现一年一年非常快速，我们的人生过去了。我想想上次站在这里的时候是四年多以前了，2013年的时候，一眨眼这个将近多少天啊，将近1500天的日子过去了。换句话说，事实上我们的人生非常的快速。那么人往何处去，或者说你往何处去呢？有人说今天这个问题要回答也不太难，这个在中国大陆说人往何处去呢，当然优先的就是漂洋过海。很多年轻人就希望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都算是从两岸三地，从大洋的那一边漂洋过海来到一个我们非常向往的地方。那么如果不能漂洋过海呢，有人说就北京上海，反正这些北上广深这些一线的大城市，或者呢就深圳珠海，我一看都有海，拒绝西藏青海，我说这什么意思，其实那里风景也很优美，有个人告诉我否则就干脆跳海。好像人生就是为自己设计一个美好的前途，去一个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但是真的你我漂洋过海，我们就真的人生从此幸福快乐的生活吗？昨天我讲过，这个地方是一个让人非常纠结的地方。所谓美国西海岸北加州这一片叫做硅谷的地方，多少人在这里承载他人生的梦想，多少人在这里想要达成他创业的梦想，想要他达成他事业辉煌的这个高峰，多少人在这里淘金，多少人在这里寻梦。但是同样这里也是让人身心憔悴的地方，让人精疲力尽的地方，让人九点没有办法回家的地方，让人到最后感觉虚无缥缈的地方，难道不是吗？我想在座你们比我更清楚，北加这一片叫做硅谷的地方，是一个让人有梦的地方，但是也是让人很容易梦碎的地方，让人感觉自己好像精力充沛的地方，但是也是让人身心疲惫的地方。你往何处去？我自己在30年以前走出国门，但是真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天下人间没有天堂。无论你到了世界的一个角落，你同样发现那里的黑暗，你同样发现那里的问题，你同样发现不只是那里的问题，其实你同样发现你自己内心的问题，你内心的纠结。我们人如果走不出我们内心的黑暗，走不出我们内心的纠结郁闷，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所谓在一个你认为的天堂里面。我想这些的问题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老早已经替我们想过了。德国有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叫做康德，他非常有名的就是他所提的这些问题。前面他提了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他后来又提了第四个问题。那么前面这三个问题大概是许多人知道的，到底我可以知道什么，到底我应该做什么，到底我能够期待什么。 What can I know? What ought I to do? What may I hope? 我想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我们人生非常非常重大的问题。你可以生在任何一个世界的角落，你可以做任何的职业，你可以读任何的书本，但是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回避这三大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可以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大概是涵盖了人类所谓知识能力的范畴。到底我们人有多大的本领？到底穷我们一生，我们能够了解什么？我们能够认知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其实是所谓道德伦理的范畴。我们之所以为人，我们就不是动物。我们是人，我们就知道人有一个边界，人有一个界限。那么到底作为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有哪些是可以做的，有哪些是不能够做的呢？那么第三个问题其实是关乎了所谓终极性的一个关怀，就是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呢？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有追求，我有思考，我有探寻。那么如果终极起来，最后告诉我一切被死亡画一个句号，那么如果反推回来的话，那这样的人生我干嘛还要去思考呢？我干嘛还要去所谓追寻价值，要去寻求意义呢？所以必然的得出一个发问，就是 What may I hope? 到底我的希望在哪里？到底我的真正的期待在哪里呢？所以我想这三个问题其实是界定作为人我们的知识能力的范畴，我们道德伦理的范畴，和我们价值意义的范畴。难怪这三个问题一被提出来的时候引起强烈的共鸣。不只是哲学上的问题，其实是整个人类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么这三个问题有没有答案呢？你发现从康德以来，其实不止从他以来，更早你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那些哲学家都在思考类似的问题，不过康德把它做一个归纳而已。有答案了吗？我想今天你我在座的，我们对这三个问题有答案吗？有一段圣经倒是非常清楚的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告诉我们。作为人，日光之下，如果离开了上帝，我们有没有答案？这一段圣经在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13节到17节，那里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注意，这是对人生一个非常经典的浓缩的描述。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北京、上海、深圳、珠海等等，做买卖。我想这是很多人了解的。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交易，一场买卖，或者现在全民经商，全民想要赚钱，在那里住一年，我们自己的打算，住他3年5年，我们给人生有一个计划。那你接着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非常浅显易懂的这一段圣经的话语，不但对人生我们的现状有一个描述，其实他也在回答这三个问题。简单来讲，人可以知道什么？圣经直截了当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不知道。换句话说，这里就告诉我们，人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人好像是 不得了，明天在我手中，路在我脚下。那你直接告诉我们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你同意这个结论吗？我相信正常人都同意。刚刚一个多礼拜以前，5月12号，也是一个很值得被纪念的日子，因为在9年以前2008年中国发生了汶川大地震。那一个时刻呢，我刚好也在中国大陆，我坐飞机从南方辐射完到北方，一下飞机就遇上512汶川大地震。我就想到，其实在那一天的下午2点27分，多少人啊，吃的吃，喝的喝，玩的玩，干啥都有。有谁料到再下一分钟，2点28分，真的基本上大半个中国被震动，不只是四川地区，整个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不要说明天不知道，我们常常连下一分钟、下一秒钟要发生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圣经很清楚提醒我们，第一，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人非常有限。好像牛顿所讲的，我所能知道的其实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这是非常科学的态度，这是非常合理的理性的态度。我们人认知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我们人应该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本来不应该那么骄傲张狂的。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换句话说，在道德伦理的范畴里面，本来我们人里面是知道哪一些该去行，但是我们行不出来。你发现基本上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那么这个所谓人心中这一杆秤从哪里来？为什么基本上我们人大概都了解，有些事情不应该去做的，有些事情是应该去做的，但是我们常常不该做的我们去做了，该做的我们却无法去做。好像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的，立志行善可以由得我们，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真是苦啊。我的许多大学同学在中国大陆，现在不少是这个地位还蛮高的，都是在一些的政府部门工作，不少。我们的班长现在是中国的部级的干部。那我常常借一些机会跟他们接触的时候，跟他们来分享福音。我记得早些年常常他们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谈到罪。哎呀，他们说路加我们知道了，你们基督教就讲都是罪人。他们常常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呢是知书达理的人，我们呢是不偷不抢，好像呢这个很对自己的期待也好，对自己的感觉都非常良好。那这些年呢，我发现有一些变化。我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谈到罪人，他们说：“哎呀，路加，你不用你讲，我们承认了，同意了。”好，因为我们现在啊，真的感觉我们这种人哈、啊，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像薄熙来。突然这个又出事了，突然那个又下台了，突然，现在好像人的认知比较。有人说中国就是康熙嘛，以前清朝康熙倒了，现在也康熙倒了，一个叫周永康，一个叫薄熙来，简称康熙。一个曾经管政法的，哇，都是讲法律啊，讲那个，没想到最大的贪污犯。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书记啊等等，总而言之，没出事以前头上光环不得了，都是非常的正人君子的。 其实我想不是单单把他们拿出来做一些的例证，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们常常是愿意立志去行善的，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所以这种纠结，这种的痛苦，其实很深的在我们的里面。本来人应该做什么，他是里面好像很奇妙，这也是康德讲的，他说两件事让我对上帝产生了敬畏，第一件就是我抬头仰望星空，我看一看这个奇妙的宇宙的创造，我无法否认有一位更高的智慧，有一位伟大的创造者。他说第二样就是当我低头看我里面的良心 The conscience， 当我发现里面很奇妙有这个东西在，又让我产生了敬畏。同样他认为这是那位伟大的设计者创造者把它放在人的里面，那么人能够期望什么呢？人的盼望在哪里呢？所以这段圣经一定要把一个重要的观念提出来，就是主 The Lord， 不只是这位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不管我们了，其实他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基督的信仰里面常常不只是告诉你有一位神，他更告诉你这位神也是你生命的主，他跟你是有关系的，他不是造完你以后离开了不管你了，他随时随地在呼唤你，他在关注你，他在在乎你，他爱你，他要救你，他要住在你里面，这个叫做 The Lord。这里说其实我们人的期望是跟这位主完全分不开的，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所以我们有气息，我们有动作，我们有存留。同样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些的机会，其实这个不是都是因为我们的才干，都是我们的本事，许多人都同意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比你本事大的人多的是。为什么有些人没有你的机会？为什么你得了这个机会呢？就是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是他愿意，最根本的是我们可以活着，我们有动作、气息和存留。同样也是因为他愿意，我们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所以你发现其实这段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第一我们人的有限，第二我们人的有罪，第三我们人需要这位主，非常清楚。所以我想对我来说，真的是在过往的这个二三十年里面，因为有机会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里面能够听福音，能够思想，能够去寻求，我才发现人生要往哪里去，其实答案真的离不开这个信仰。中国大陆在几年以前有一个评选，这个就是一些的大学的文学院的教授，一些的专家们，他们说呢，我们来想一想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诗人辈出，那么哪一位可以算是这个不但是诗人里面的代表人物，而且呢他的诗作咱们得选一首出来作为代表作。那当然这个李白就这个当之无愧的被选出来作为中国诗人的杰出代表，我想这个大概没有什么疑问。大诗人李白虽然跟他齐名的也有不少，不过李白确实是与众不同。有人说一般的人写诗都要靠想的，李白呢是只要靠喝的。最近我看到有篇文章，有人竟然统计说李白一生喝了50吨以上的酒，不晓得他怎么做出这个统计资料出来。那么他是只要一喝酒，那个诗就喷薄而出，喷出来一样。 那既然把他这首诗选为是礼拜所有诗里面的代表作，我觉得蛮奇怪，一般我们常常想到什么床前明月光啊，低头思故乡啊，竟然是把他的将进酒，当然因为他号称醉仙，这个所以呢这个大概一定要把酒放进去。不过其实选这首诗是有原因的，他的将进酒这首诗当然气势非常的磅礴。对，没错，好，我们常常会想到天生我才必有用，其实这首诗好，你发现他一上来这两句啊，要表达他的一个怀才不遇，其实也表达他的郁闷。因为这首诗的背景呢，我们都知道李白那个时候本来是已经当了京官，到长安去当官去了，而且官还不小，大概在中国现在属于副国级的干部，这个翰林院里面这个拿了薪水，高官厚禄，那么哪想到呢，结果这个中纪委查了他一下，这个反正总而言之出事，结果呢就被逐出京城，贬出长安，那一下子从副国级变了副科级，所以呢非常郁闷，那郁闷之下呢，这个他就写了这首诗，一面喝酒一面就写这个诗。那前面这两句呢，这个我去查了一下，很有意思，其实他要表达的是两件事。你乍一看前面写黄河，实际上呢不只是描述黄河，中国古人呢常常有个想法，他们把江山社稷朝代这种的更替把它比作长江和黄河，因为中国文人一直需要很小心，怕有时候一讲错话啊，那可能 就大祸临头，所以呢用一些的比喻啊，像三国里面什么滚滚长江东流水啊，这个浪花淘尽英雄，其实都是讲这种朝代的更替。那么李白呢这一怒之下很郁闷啊，你既然不让我当官啊，那么他就站在黄河边呢，看着这个黄河水从西往东奔流到海，其实他是浮想联翩，就是说哎，算了算了，这个反正这个朝代啊，这朝不让我为官，说不定下一个朝代我又有机会啊。那么反正呢，这个朝代基本上就是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那么一个朝代过去，大概也很难你继续再重复。虽然每个朝代都是要江山万年长，但是也很困难，有点像黄河水一样奔流到海不复回，我看开一点。那么第二句呢就比较个人性，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如果一个人对着镜子观看，你的青春岁月年华好像还像早晨一样，眨眼间已经到了黄昏，我想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染发剂，所以这个早上一头黑发，晚上就跟我差不多了，不像现在七个长尾走出来一头黑发比较困难。所以基本上，那么这两句就已经足够让李白可以这首诗被选为代表作了，因为这两句其实中国人一直讲所谓两件事人生来界定你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所谓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呢，你要有这种这个江山社稷啊，这种社会性的担当啊，在朝为官也好啦，这个总而言之的，当然人往高处走啊，那么这是一个做一番事业。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比较个人性了哈，你建立一个和睦的家庭，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哈，这个生儿养女等等。那么他透过这两句其实告诉你，无论是大到朝代，小到你个人，其实你发现当中就是这个字，就是悲这个字，就是你没有办法跟时间去抗衡，都是眨眼间要过去的，好像黄河奔腾的水，好像是穿树而过的时间一样，好像是从早晨到晚上一样。 所以李白为什么他整个的，虽然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诗人，他也是一个曾经非常有抱负的一个这个学人，但是整篇的诗他在写什么呢？所以他邀了两个朋友，这个诗里面也写出来，就是一起喝吧。虽然里面有一些给自己打气，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不要轻看自己了，这个现在暂时不得志，那么还是有将来有朝一日，这个还是有一番作为。但是这些只是短暂出现在他心头的，整篇诗里看见的就是他去拜访一个人，那个主人看来是比较吝啬的，大概招待也不太周到，那李白一看就火大了，他说你干嘛跟我说什么钱不够了，赶紧给我去买酒。他提两样，五花马千金裘，五花马跟五花肉不太一样，这是一种名贵的宝马。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他五花马比较是对男生讲，通常男士啊 男生都比较喜欢那种马啦、骏马啦什么，那么千金裘就是貂皮大衣，对女生讲，女孩通常都比较喜欢那种衣柜里面收藏了很多这种貂皮大衣，所以他不管是男生女生，他意思说你人生看开一点，通通叫你孩子把它拿出来就去换美酒喝吧，与儿同销万古愁。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无解的一个问题，万古的忧愁，就是到底我往何处去，到底我的人生意义价值何在呢？无论是我有所谓这个功名利禄的心，或者我对我个人有许多的期待，但是如果到最后都像黄河水一样，都像一天二十四小时一样眨眼间就过去了，那么我干嘛还要这样看不开呢？我干嘛还要这样纠结呢？我干嘛还要这种骏马啦，这种的貂皮大衣啊，我就拼命收藏啊，我拼命堆积啊，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喝酒来的实在，一醉方休，今朝有酒今朝醉，算了。当我看见这首诗被选为所谓上下五千年的代表作的时候，一方面我想我们都能够理解，因为他这首诗真的是所谓整个人类的，还不只是我们华人的中华民族，常常是变成整个人类的一种共鸣，一种悲鸣，就是路在哪里呢？人生往何处去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停止思考，停止追寻，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一个人好像都面对这个死结，我的人生不过最后啥都没有，好像过去我们受的教育，过去我们的认知就是人生就是到最后人死如灯灭，就好像这个电灯开关一关一拉结束了，一片黑暗，也别问，啥都没有，根本没有，人生不过就是世界上这几十年。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你不觉得人生非常荒唐吗？那你干嘛还要拼命？有人说我们华人是最真的，我们熬得十年寒窗苦啊，还哪里值十年了、啊？常常十年二十年，我们学士拿完硕士，硕士拿完博士，博士拿完超博士，到后来变烈士哈，我们一直拿，反正就是一个学位一个学位念啊，或者一份工一份工的追啊。那你觉得这个当中就是在表达你人生的意义？那最后告诉你说，其实啥都没有。你干嘛那么辛苦呢？你干嘛那么用功呢？你干嘛那么努力呢？其实到最后通通都归于无有。所以一方面呢，真的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如果离了这位主，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虚空的，好像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这种的悲鸣，这种的悲哀，叫做日光之下人生的悲哀，叫做如果你不认识这位生命的主，你整个跟他断了关系以后，你必然的就会走进李白的那种的死胡同里面去。 或者说走进人生那种纠结里面。其实不只是当年的李白，我现在看到我在中国大陆常常每年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服侍，特别接触很多80、90后甚至00后的，我常常听见的就是这些话，郁闷，悲剧，寂寞，他们连喝水都是哥喝的不是水是寂寞。你说啊，我吓死了，我说怎么回事，你喝个水都寂寞。我记得有一次到厦门大学，在那边领一个聚会，都是大学生的，有个男孩过来跟我讲，他说张牧师啊，真的我觉得人啊，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哎呦，我说这太有哲理了，这不像是你说的话，一个十七八岁的这个就突然间说生活不容易。还有个人告诉我，张牧师，我觉得人生很像一只苍蝇。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是趴在玻璃窗上的苍蝇。他说就是看得见有光，但是没有路，最后死在窗台上。哎呀，太传神了，太形象了。我想如果这些话从一个你看的真是应该所谓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嘴里面突然间吐露出来的时候，你实在是会感觉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许多人都了解中国大陆常常有一些词汇好像不经意间在流传。那么到底我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呢？你往何处去呢？其实刚刚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如果离开了主，我们的人生有三个特点，你没有办法避免。第一个就是人生充满了叹息。所以刚刚你一定注意到，这段圣经一上来就是一个叹息词，嗨，一声叹息。我想确确实实，当你年龄越长，当你真的两鬓斑白，当你的人生好像已经走过了很多的路程的时候，你越发现你的叹息越多。这个叹息里面常常很复杂，有对自己的叹息，有对周围环境的叹息，有对感情的叹息，有对你儿女的叹息，有对好像种种你对人生充满了很多的感叹。当然这种叹息常常里面所谓包含的更多是所谓负能量，很多的心有不甘，很多的怀才不遇，很多感觉光阴的蹉跎，但是更多的时候也是对人生的无奈。到底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呢？到底我这个人生，我真的是达成了我的志向吗？我想种种的叹息充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但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其实这样的人生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好像云雾一般。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我想云雾这个词不但是描述人生的快速，而且他要传达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们真的因为不知道明天，所以其实我们看很多问题也看不清楚，我们常常百思不得其解，我们觉得好像到底什么是路呢？到底什么是理呢？到底什么是情呢？你发现这些我们都问过。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